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早。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母亲节哈。那这个在座有母亲的请你们举一下手好吗？好不好，我们大家给他们掌声，哎，鼓励鼓励，哎，谢谢这个辛劳的母亲们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对我们每个家庭都有莫大的贡献啊。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是我们上一节课教完以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准时来参加，然后回家做功课。今天又要做一个调查，谁有回家做功课的，请举手。哦，太好了，这至少有人回家做功课，其他的你们还是没有做功课哈。好，那没关系，你们也许不做功课，但是你们也许有一些 feedback， 那我们就是用那个口头的 feedback 也是可以哈。那我们上次呢是只为彼此的原生家庭带来正面影响，感谢对方，然后也为自己的原生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出改变的计划。那大家如果回家有思想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话，那有没有人愿意上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有
关系，来，请上来。好想快啲揾人嫁，
所以他就很想赶快嫁人。
因为脱离一个唔开心的家庭，
啊，离开一个不开心的家庭。
但是原来我读完书之后出嚟社会做嘢，
但是后来从这个原生家庭出来之后，
我就发觉原来爸爸的家教系好好，
然后才发现爸爸家教的好处，
虽然系会打我闹我，
虽然会打我骂我。
但是原来如果他不是那么面对我，我出到社会就不是很大的引诱和冲击。
那如果说他不是这样对我那么严格，我出了这社会呢就没有办法会受到更大的冲击。
那我面对很多很不同的或者很奸狡的人在社会上的时候呢，我就会懂得怎样 去听到爸爸的教导，怎样去处事做人，去包容人啊，爱人啊。
如果遇到一些比较难搞的人呢，他就会知道啊，就会遵守爸爸的教导，怎么样去包容人啊，去容忍啊。
我爸爸教人啊，你唔准嬲人嘅。
啊，他爸爸的教导就是说，不要去跟别人理气。
所以我而家个仔都同我讲，妈，你教我系唔准嬲人嘅。
所以他现在教他的儿子，也是说不要去跟别人理气。
所以我仔话俾我听咧，佢话。你我冇嘢記得，我就係記得你唔準教我，唔準嬲人，唔準鬧人。
他儿子就是常常跟他妈妈讲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但是我就是一直记得你教导我的，不要去骂人，不要去生人家的气。
所以我都好感谢我爸爸嗰种教导，但系其实真系都几艰苦嘅。
其实我就很感谢我爸爸对我教导，虽然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
真的会很刻骨铭心的，
是非常刻骨铭心的，
因为他真的是不开心就打女儿的，仔细就没问题的，
对，因为是比较偏心，这个女孩子做错了就打，对儿子就不会这样，
所以我现在都很高兴我爸爸，
我现在都很感谢我爸爸，
好，谢谢，
好，谢谢
你们还有没有任何人想要来分享的？我只有广东话会翻译，其他不会翻译。来一点那个分享吧。来，这位姐妹。
好，
哎呀，真是讲好讲。好，那接下来一下吧。
给他一个
礼物。对。
爷爷奶奶带大，然后父母呢
可以来那个综合的就是任何不同他自然的决定啊，读书啊，做事情啊，都是我自己决定，那我非常一般不会说话，如果你们有好这样的这样说的，那这个这样成长的环境就是说正面影响呢，就是说自己独立设置的这个意识特别强，所以好多事情要想通再决定。那负面就是说有时候同事呢处关系的话，我自己就像一个镜子，就是话呢，他这个时候他还就是别听我的，这样就是后来就不太那么很融洽。
那你对你自己孩子会怎么样？也比较重视长子。
长子不一样，就是我们父母在管教，那就好一点。那我那个成长环境嘛，那不太正常，那我的地位太高，就是有那种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谢谢。还有没有人愿意分享？如果没有，我自己分享一下我的哈。我刚刚听了这位弟兄分享，我就觉得他地位很高，我很羡慕。我在家地位是很低的，那我虽然是老大哈，但是长女嘛，长女要做所有事情，而且我妈妈她是老幺。那我妈她认为她以前常常被哥哥欺负，她到外面也看到人家老大常常会用权柄来夹老幺，欺负老幺什么东西，她就认为说老幺应该地位要高，老大应该地位要低。所以他就在家里嘛，就变成我弟妹都可以来清算斗争我，然后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如果我去告状的话，我妈就说你是老大，你应该要让什么的。所以我刚跟这位姐妹一样，我也很想早点嫁人，就是说离开我的原生家庭。不过我觉得也是觉得说，就像刚才那位姐妹分享一样，像我妈对我这样子，我到社会上，我觉得我能够受到各样的冲击，我都比较。就是说 EQ 可能比较高一点，就是这样子。对，好，那我们想是刚才每个人应该都拿到那个 flyer 哈。那我们先讲那个沟通的形态。夫妻对话呢，其实就是说夫妻沟通，对不对？那夫妻沟通呢，其实跟人格的特质有非常大的关联哈。那我们就走到那边去。OK。四种人格特质哈，我们四种人格特质呢，安全型、愤世型、焦虑型、紊乱型。大部分人如果原生家庭就是父母对你很公平的话，那你又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面长大的话，通常呢是处于比较安全型的人格特质。那也就是说我们flyer上面讲的，看自己有价值，自我形象高，也懂得欣赏别人，然后情感比较成熟，也有弹性，然后懂得去信赖别人，然后也可以让别人依靠，这样子哈。愤世型呢，就是照字面意思呢，就是有点愤世嫉俗。OK， 那这种人呢，是有点就是说自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喜欢去掌控所有事情，因为他心中有一种不安全感啊，他也不信任别人，因为他喜欢独来独往，要跟人的情感交流就比较少，这样子哈。那焦虑型呢，这种人呢，就是自我形象低。看别人都比自己好，然后很敏感，容易受伤害，然后就是怕被抛弃，怕人家不接受他，那他就会过于依赖人。如果说见到一个他觉得可以信赖人，就会说常常会比较黏住那个人哈。然后另外一种紊乱型呢，紊乱型这种人就是我觉得是可能会比较少啦，至少我们普通是很少碰到。那这种人是自我形象低，看别人也是没有价值，他不信任人，负面情绪强烈。那我就让我想到大概是几年前，不是有一个好像是 Virginia Tech 那个学校，不是有个韩国人吗？他就拿枪射杀了。我觉得像那种人，可能就是他的人格特质就是比较紊乱型的。那他可能就是这四种人格特质呢，都是受家里影响这样子，其实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别的看法，那我可以稍微讲几个例子哈。那属于安全型呢，我觉得我的四个孩子里面我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老大跟老三是属于安全型的， 因为他们可能自我形象比较好什么的，然后可能功课也比较好，然后跟人家交往啊什么比较活泼，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啊，在哪里都觉得很好。但是我老二这个就跟采访有关，我老二是个 middle child， 他夹在老二老大跟老三中间呢，他就总是觉得说姐姐妹妹事事都比他强，事事功课都比他好，他就觉得说自己对自己的形象或者这个形象会比较不安全。他常常就觉得，譬如说我常常赞美说啊，你的老大好乖是不是，他说那我呢，我老二常常会这样问，他最常问的就是这句话。那我记得他小时候有一次从钢琴老师家回来哈，他就开始哭，我说你为什么哭，他说哈，那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来练习哈，然后老师只稍微夸奖一句，然后我就说老师有夸奖很好啊，他说可是跟我所做的努力来讲夸奖的不够，他觉得没有成正比，是吧？所以你就觉得他心中是那种不安全的，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我老二是比较属于那个焦虑型的。那当然现在长大以后慢慢自我形象又给他建立，然后我们父母的帮助啊还有被注意啊，这样子就会有一种比较人格特质就会有一点改善哈。那所以我就想说大家有没有兴趣来分享一下，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哈刚好有几个问题的分享啊，那 OK， 那我们这边沟通，所谓的沟通就是爱跟了解。那我们讲的健全的人格呢，就会启发一个良好的沟通。受伤的人格呢，通常比较引发争端，因为他自己可能EQ比较低，或者是总是觉得说有点像刚才我们讲愤世嫉俗型啊，或是焦虑型啊这样子的哈，他就会容易引发争端哈。那小时候的人格特质呢，通常呢会影响到你长大以后人格特质。当然我们人是一直在成长的哈，中间我们遇到可能兄弟姐妹的关系啊，会遇到同事的关系、同学的关系哈，你都会有所学习这样子。所以人格特质是长大以后就会有点变，但是你基本人格特质可能跟你原生家庭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哈。那 80% 的子女呢会比较重复父母相处的模式，那为什么呢？我看一下哈。然后沟通的形态，我会不会讲得太快？不会哈，我如果讲得太快，你们让我知道一下哈。那前面我们有一些要必须先讲清楚，要等一下我们的问题分享才比较好讨论哈。那我们那小时候的人格特质，就是影响到长大的人格特质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四种人格特质：安全型、愤世型、焦虑型、紊乱型。紊乱型因为比较少见到，我们暂时先不讲它哈，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前三种哈。那明确型呢？安全型的人格特质呢，它的沟通形态比较属于明确型。所谓明确型，就是说我会跟你讲清楚，比如说我什么地方对你觉得不满意，或者是你什么地方觉得需要改进，我会很委婉跟你讲，然后我也不会去伤害你，但是就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双赢的方式，然后两个来要做一个良好的沟通，这个是比较属于明确型的哈。攻击型呢，那就是顾名思义啦，就是说都是你不好，都是你做错，做了什么东西你没有照我的方式来做。OK， 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可能他不是安全型的，所以他的讲到的第一个方式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安全感，所以呢把责任都要别人去负，这就是攻击型的。另外一种被动型呢，被动型就是说可能被动型有好几种方式哈，一种就是说譬如说我跟你已经没有话讲了，我也不想理你了，所以我根本就是不想跟你沟通，然后就是保持冷漠这样子。那要不然就是说我懒得跟你沟通，你跟我讲一句我再回你一句，你跟我讲什么我再回你什么，就是说不会积极的去改变他们之间的沟通的模式这样子哈。那你们怎么要补充的？
我想哈，那因为今天我们谈到就是夫妻对话来讲，我觉得我不晓得在做我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调查哈，就是说你觉得说你们夫妻之间的这个对话呢是非常的顺畅的啊，互相的那个沟通是非常的良好的，那么大家可以举手啊，大家可能都是蛮谦虚的，哇，好棒
好
棒，对啊，可能有很多东西我们来分享分享。那我个人的这个体会就是说哈，其实哈，在提到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沟通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往往是一个我觉得要提到一个就是说一个沟通的意愿啊， 一个沟通的意愿，还有呢一个沟通的态度，我觉得反而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有的时候说真的，像我们常把男人形容像水流一样的，女人形容像蝴蝶或怎么样子的，因为我们知道男女有别，本来就各地方面会不一样，还有学生的背景啊，都有很多的差异。但是呢，有的时候在沟通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男生好像不太会沟通啊。其实你看看，有很多人他太太嫌那个先生不会沟通，可是他公司里面那个小秘啊，因为就想说，哎呀，我们老总啊，他好幽默，跟沟通的良好的很，所以这个沟通的意愿是实在很重要。那么如何我们做一个先生或者做一个太太，我们对我的配偶，我们要能够让他有跟我们一起沟通的意愿，我觉得这个呢倒是我们可以多多思考。所以我们想到说，如何的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我有这个沟通的意愿啊？那么然后呢，我沟通的态度是个很诚恳啊，还是说就是应付了事，这个也很重要。当我们这个的绊脚石能够先挪开之后，那么大家有沟通的意愿了，而且呢我有一个诚恳的态度了，这个时候我相信这是我们来谈到说我们这个沟通的方法呢，什么样的沟通的形态能够互相的配合，我们的频率能够对，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比较容易的说。再来呢，我们要谈到说我们沟通的内容了。那这个内容啊，比方说有一种是谈事情的，另外是谈心情的。那个男人呢都喜欢谈事情，对吧？我们去沟通的时候是找解决的方式，我们在前两三课的时候啊，都有很精细的讲员给我们谈到很多的这种啊男女有别啦，还有婚姻的这个目的啊，啊这些方面角色的扮演等等的。在那个时候呢谈事情，所以男人就会 jump into conclusion， 但是太太呢可能就是比较注重的是一个感觉，一个心情。所以呢他想沟通的层面呢是希望在比较能够细致一点的。那这个的内容我觉得也很重要，他们讲说要先解决心情来再解决事情，那一定要平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谈到说沟通的内容跟沟通的一些方法。
好，我们刚才已经把我们的沟通的形态跟原则特质都讲了哈，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要进入下面啊，是角度，对，对，那是我们还没有讲到的。
我觉得你讲的很对哈，
对，
因为呢，其实沟通啊，大家认为沟通唯一的方法就是用言语的举举手，其实言语的沟通只是其中的一种，还有其他哪些是属于沟通的内容的？
发
言，发
言，
还有呢？像是表情、眼睛，有的人的眼睛会说话的哈。口气，
或者还是这样，就是说，哎，你是不是在生气啊？
我哪有？
他有没有在生气？声调，对不对？
对，就是你特别提到这一点。
然后你就觉得说，像我们刚刚讲到要几种哈，声调、语气，然后还有表情 ，body language， 还有什么？那你们认为像这种声调语气占百分之多少？你们认为
很高？
很高啊，七八十哈。同一个人语气声调还有对你的态度，其实 body language 连在里面起，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他背对你讲哈，或者是不讲那个，他刚演的不太生动，你快问我一下。
嗯，
真
是吗？
你觉得呢？
对这个眼神看的就是吓人的，
吓很大，是不是？嗯 ，OK， 好，那其实我们经过研究哈，有专家研究哈，像那个真正的语言哈，真正的语言讲说，譬如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在沟通里面，它只占7%，对，只占7%，对，其他的。body language 啊，表情啊，口气啊，那些反而是最大的，占最大的因素。那我想我们大家都很会察言观色嘛，对不对？那你们看我现在是高兴还是生气？对，你们现在从来没有 feedback 了啊，幸好我们EQ很高呢，所以比较不怕受伤。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下面的那个问题哈。 各级分享，我们现在又到了我们小组分享时间哈。那有两个问题，那第一个，你的父母是如何彼此沟通的？因为你常常会听到你父母小时候原生家庭父母对话呀，不管是吵架或者是沟通事情谈事情哈，那他们比较倾向于哪一种人格特质 ？OK， 那当然这个就是 no offense， 就是说不要觉得说好像觉得说好像是会牵涉到你自己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刚刚讲到80%人格特质，那个你是会从父母那边才传承下来的哈，你不要这样觉得，就算只是讲你父母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沟通特质看。就像我当然我要为我自己讲一句话，像我是祖父母带大，我跟我父母人格特质就不太相像，我跟我那个祖父母比较相似，他们都是安全型。好，那我们现在也要那个分组哈，那我看看差不多跟上礼拜一样，6到8个人一组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说看看你是要回过头去跟后面的人这样子，还是旁边的人这样子试试看好不好？那我们每一组我们给10分钟的时间，大家来讨论一下这几个问题好不好？
妈妈说我老公我给他推开，他立马就知道他下次还会相信了。那我姐说不行啊，这个老公上哪都会给我报废，不可以的，这样非常危险知道吗？你老公上哪我都不知道。那我妈妈说你们家要有一些策略，不要把老公绑得这么紧，要给他一些离开自己能有一些圈子的话。可是我姐说那不行，他每次出门我都要抓他上哪里去。那我妈妈说你们家不要绑得这么紧。那我姐说那是你老公，我老公可不行。我姐不敢想，那我妈妈说那我小的时候我喜欢跟交男朋友，我爸爸叫我在旁边学习，他说找女儿你过来学习，说我姐姐也是带男朋友回家，我就坐旁边看。我爸爸教我这么快，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你说爸我很小，我爸说不行，你这会不会少跟你爸学习。可是我爸爸脾气好，我妈妈脾气也比较温柔，可是我姐姐比较凶，我就问她为什么要找这个老公，她说我有先见之明，我男朋友追求我，可是我知道我脾气比较容易暴躁，这样子，我要找一个脾气好的老公。那我爸爸就会观察哪些男孩子脾气小，所以他跟我说，我女儿有时候我觉得脾气很好，可是有时候你这些。那怎么办呢？我说爸怎么办呢？我爸爸说那你找一个最近比较脾气好的老公，我就接受你这样。他的临终之言。那我们这三个弟兄姊妹呢，我记得跟我们家很类似，因为是叫传统型的父母亲，妈妈都是主内，然后爸爸主外。可是爸爸有个好处就是说，经济的来源，他会去统筹啊，去工作啊。给太太一个疼痛啊，可是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妈妈们都是比较温柔型的，我觉得是我们的幸运。然后，虽然说有时候爸爸妈妈那时候的生活环境也比较保守，也比较不会说找出口，可是我觉得在工作方面呢，就是让先生孩子可以感觉到说太太的这个保护者啊，然后领导还挺好。那你说是他们是这个的？父母从身边长大，就说也会照顾他，他妈妈是偏向的，但是尤其是男孩子都在外面念书，不上好一样，但是呢最起码有一些跟学校啊老师啊师长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是他们从这个基本上学习得来。
好，我们就给朱莉姐妹分享哈，因为我们就说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哈，那有时候你们这一组有没有人要起来分享？我们一组限时2分钟。
好，2分钟啊，好，
我看你写了很多。
题，那么我觉得第一个父母上课的方式是最大的，然后父母争吵很凶，然后也发现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安全感，也是很受伤。还有呢，就是父母有一方强势，另一方很被动，这样的话，小孩子可能比较容易学被动的文化，因为家里面有非常强势的话，可能会有自己的非常有一种恐惧心理吧。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也同时在成长，也就是说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们自己也在改变。也可能是在年轻的时候脾气比较火爆，然后到年纪大了以后，慢慢的学会宽容，也学会放弃的机会。然后像我们家是，我的妈妈是很温和的，就是而且姐妹也是，她的母亲也是非常温和，也是处事非常有智慧，所以经常能将争吵和化解的对，然后我觉得我妈妈当时说过一句话，就是叫心当于磐石，气当于芦草，芦草任人居，磐石任人。
好，谢谢。
我们还没有人要分享，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哈。
好，那么我们就是 move on 啊。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大家讲说，我吃软不吃硬，有没有听过的？啊，那我想问问看，我们就做一下问卷调查哈。你觉得你是吃软不吃硬的？你举手。好，那么觉得自己是吃硬不吃软的是不是？哎呦，哎，那我想请问你，如果你的配偶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你这天天哈就要跟他硬的来的话，你想他容不容易很甘心乐意的来跟你，很温柔的跟你来 communicate 来跟你沟通，大概就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的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对方他是什么样一个形态，他只要愿意跟你沟通，这是我们把他的意愿提高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沟通的态度也会变好，那这时候我们沟通才会比较有果效，大家觉得是不是有道理哈？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要多花一些精神在这方面去了解一下，所以我们从人格的特质这方面我们了解到，然后呢了解到我们自己的配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到我们沟通的形态，什么是他比较容易可以沟通的方式，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较正确的方式来沟通。但是如果长期沟通不良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会变成是负面的沟通，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第一个呢就是不愿意倾诉了，这就为什么说现在很多家庭的一个关系是变得有时候会有一个僵局，就说先生也不想跟太太讲，太太不想，对不对？所以也有沟通的管道了，所以就不能够倾诉了，他觉得讲也没有用了。第二个呢，防御心过强，讲到什么你就开始非常的啊，这个就是说两边就是很硬的，然后呢因为有成见就不太能够就事论事了，一看到这个人你就觉得他脸上贴一个字，你就开始成见的时候呢你就不太能够啊，那这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主观的意识出来，也很容易久了之后就变成苦毒，甚至有的时候会说话之间呢就会带刺，那就变成甚至人身攻击。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章节也就告诉过我们，说话不照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让我们口中所说出的话，我们要想要去沟通的言语呢是能够合宜的。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还有呢，在箴言书十八章十三节说到，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这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所以当我们在跟对方在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是不是？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对方的话语的意思，甚至呢听得清楚之后，甚至知道他背后的一个意思，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深得人家的心意，然后得到一个沟通的效果。我以前就犯过一个错误，那个他生日的时候呢，我给他买了玫瑰花，他说哎呀何必花那个钱，那是我们很穷啊，哎呀太浪费了，所以我就听进去了，我这个礼物我就不买了。
他犯的还不止这个错误，他在我生日的时候请客，然后要我做菜，是不是？哈哈哈哈
那么如何来改善沟通呢？我们大家看看一些建议啊，比方说每天花五分钟讨论一些议题啦，当天你在两人关系里面最享受的是什么啦，或者是我们在
不爱
你的关系里面呢，就是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啦，也就是说如果能够随时保持这个沟通的管道，就好像刚刚肉跟酱一样，你们有任何的一个非定的时候，马上让对方知道一下，也可能是对方无心的讲出来的，对不对？那这样呢就会比较有所帮助啊。还有呢，分享一些正面的感受，还尽量表达我觉得，我觉得我需要或者我希望，这样啊，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人格特质里面，就是说你能够让对方比较明确的知道你要什么的话呢，那对方也比较能够配合到，
而且这样比较不会有给对方有一种好像你在批评他的感觉，就是说你老是怎么样怎么样，你总是怎么样的对我哈，而是说我觉得如果你怎么样对我哈，我会比较舒服，这样可以这样子以自己的观点来讲。
那么刚才提到说我们要一个聆听的耳朵，我们不要批评，尽可能用安抚的方式，还有善用爱的语言。
好，那五种爱的语言，我在想哈，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看过的有一些哈。那五种爱的语言，我想说我们这边也是稍微讲一讲哈。那五种爱的语言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爱的语言不太一样，就你要给他不太需要的语言的话呢，他会觉得你没有爱到他，好像那等于说加分效果是零哈。那一种是真实的相处，就是 quality time。所谓 quality time， 喜欢两个人在一起啊，就是一起散步啊，一起讲讲话呀、啊，什么什么的哈。那这点我要分享一下，我很喜欢 quality time， 就是说去说，哎，我常常喜欢来我们家喝个咖啡啊，来讲讲话什么的哈。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喜欢 quality time， 然后如果说你有时候能够陪我，我们去 Starbucks 喝个咖啡什么的哈。然后就喝咖啡，那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快一看应该是就说谈心啊，这样子啊，他就开始跟我长篇大论讲小孩的教育应该怎么样的，我们老大应该怎么样的，老二怎么样，老三怎么样，老四怎么样，一个个讲完以后我已经都快要昏了，这样我就后来我以后我发现每次快一看都变成不欢而散，后来我就不找他快一起看了。后来我才发现哈，他的爱的语言呢是服务的行动。我怎么发现呢？就是因为我常在家，我没事喜欢送花什么，他没事就倒杯茶给我，或者是煮一碗面，就说哎，这碗面给你什么？他非常体贴，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需要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比较主动一点，就早上起来呢，就会煮个热茶给他呀，或者弄一些什么东西给他吃，然后他这样会比较对我喂的比较满意一点，要不然那个性格会有点扭曲。然后我跟他讲，精心的礼物，有的人喜欢礼物。像小朋友呢，给他一点小礼物啊，他会很开心，就说啊，我妈妈好爱你哦，什么什么的。那我想我们成人也是哈，那这个是每个人要的 quality time， 精心的礼物，还有服务的行动呢，前面三个我都讲过了哈，并不是说好像一个人只有一种爱的语言，有的是好像有的人要好几个。有一次我问我老三，他说他看了看，他说我五个都要。所以其实你如果说像真实接触呢，就是说。不见得是说要怎么样接触，而是有时候对方经过拍拍肩膀啊，或者是给他一个 hug 啊， 或者怎么样这样子的话，他会就觉得很满意。那有的人呢，就像我的老二，我刚刚讲的肯定的言语，就说你要夸奖他，要讲他啊这里做得很好，那里做得很好这样子，然后讲到他心满意足了，他就会愿意跟你沟通哈。那我想我们每个人爱的语言呢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我在想说每个人的爱的语言不太一样啊，我在想说我们大家有没有人愿意来也是跟我们分享一下爱的语言，一个人就好了。刚才没有跟我们分享的那一组，你们都没有爱的语言吗？来，总总，好，你们都太客气了哈。
好。其实呢，这戏中的太太呢，她所做到的其实是一个功能，她已经做到她额外的更多的对你来讲，可是因为她的爱的语言是可能是不同的方式，对不对？所以对她来讲呢，就认为说好像她只能够说很 appreciate 的，对不对？很 appreciate， 可是呢，她并就是总觉得是说，如果是在别的一种方式的时候，当你要求什么的时候，她来做的时候，反而就满足了你那个时候的一个要求。那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更能够了解到说，当我们知道对方的爱的语言的时候，他要什么你就为他什么，这个人，那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都皆大欢喜。不然的话你一人说你白搭工，对方还不感激，那就很可惜哦，有点吃亏嘛哈。所以我想上这堂课呢，也帮助我们大家在这方面多一些了解。
好，那我们快走过呢沟通的五种层面哈。寒暄是指意见感觉透明，寒暄又是指寒暄，当然就是说，哎，你吃过饭没有？中国人最喜欢打招呼，就是说见到面，你吃过饭没有？然后第二个事实就是说，前几天那个股票大跌，这个就是事实哈。意见，我就赶快去抢了好多，哦，这个是我的意见，对不对？那感觉呢？感觉我好像会赚到。然后其实哈，我们在弟兄跟姐妹，他沟通的层面比较不太一样，是怎么样？弟兄哈，因为都在公司里面哈，同事关系哈，都是处的都是公事哈，所以比较容易有就是事实跟意见，就是停留在意见这边哈。那姐妹呢，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说有的姐妹喜欢 party time 啊，下午茶呀，啊，或者是常常姐妹会啊在一起，然后就喜欢一起去买菜，一起去干嘛的哈，然后比较容易谈到自己的感觉，然后慢慢就透明敞开了。那我们也很希望说我们的夫妻之间也能够做到感觉跟透明敞开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谈过的这些课程，我们今天的下礼拜的功课呢，我们就希望大家有时间来倾听配偶，并且感谢对方，并且跟配偶来分享自己爱的语言。
那我们最后两页大家可以回家再看看哈，有关沟通的绊脚石哈，沟通的形态、亲密感、 还有对改善沟通的建议。那最后一页呢，是有点像那个调查表准备一样的，你们自己可以回家哈，夫妻两个中间自己来做一做，做了以后呢，可以彼此讨论一下这样子。
好，那我们最后来一起做一个结束吧。爱我们的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我们知道沟通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我们不只是彼此学习互相的沟通，了解彼此的个性，我们更多的是要从我们夫妻这样的关系当中，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学习到如何的彼此服侍，彼此的喜悦，也进来呢，我们能够了解到主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能够多多的来学习到主所给我们这样子的智慧，这样子的一个属神的品格，使我们在沟通这方面我们能够享受到一个合一的美好，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能够荣耀主，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彰显。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这个功课是很大，也让我们经历就像一个短短的课程，我们彼此的能够有更多在主里面的学习。谢谢主，向祷告祈求，这里可以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大家。
那今天因为内容比较多哈，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讲得太深入哈，所以我们在看到给大家回家稍微研究一下，稍微自己可以稍微去谈一谈，看一看这样子，也许对你们夫妻中间会有一些帮助。谢谢。